OK, we'll get started.
好，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课程。因为大家都对圣餐领取的概念非常清楚了，所以 Tim 他就会直接开始整个圣餐的仪式。好，我们就是按照这个圣餐该有的一个先向天父认罪的一个程序，然后Tim 会把这个我们纪念耶稣的过程在这边举行。现在我们先向天父认罪。
Father in heaven, we give thanks to you that we have this time now to commemorate your grace through the Lord's Supper.
亲爱的天父，我们在领取圣餐的时候，我们来感受到你的恩典。那我们在这边祷告呢，希望这些圣餐的所有的元素，包括面包与葡萄汁，都对我们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仪式中，我们能够展现我们对天父跟耶稣基督的感恩，但同时能够了解你对我们所有的旨意，所有的感谢应在主耶稣基督之名。
Amen.
Amen. 就是跟大家提醒一下哈，耶稣上十字架前的那一次的圣餐是在逾越节，这是在逾越节的前一个晚上，耶稣跟他的门徒一起聚集，然后做了他的第一个圣餐。当夜呢，他就被那个罗马士兵带走，然后呢，第二天早上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在西方呢，也把这个逾越节的这个整个节庆也有称之为 Easter， 复活节，对不对？那这个复活节呢，他过去常常都是说他的这个圣餐是在星期五晚上，但其实根据这个所有的推算，应该是在星期三的晚上。而这个复活节呢，对整个人类的历史来讲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日子，因为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就永远不可能得到永生。虽然当然耶稣复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欢庆的日子，但是即使是耶稣他被钉十字架的这一个悲惨的这一天，对我们全人类来讲都是一个最值得纪念的一天。那当然啦，圣诞节也一定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耶稣的降生，我们所有的后面的事情也不会发生。而我们今天呢，就同时呢，将耶稣的受死跟复活以及他之前的诞生的圣诞节一起，我们在这边做一个纪念。而当我们要记得，当我们将圣餐的这个无酵饼放进我们的嘴里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其实是代表了吃了耶稣，我们是分享了耶稣基督的他的身体生命的面包。好，这个当然直接翻译成这个 bread of life 变成生命的面包有点怪怪的，但的确是原来就是这么讲的。而这个面包呢，是绝对不能加上酵的，原因酵代表的就是罪与恶。所以耶稣基督是完全无罪也没有恶，所以我们一定不能在面皮里面加上酵。因为如果从这个酵母跟这个面皮之间的关系来看，这个酵母它其实只是让面发起来，所以就等于是把空气充在这个面之间，但其实它并不会增加这个面包的任何的养分。当然呢，这个面包发起来以后呢，是比较软、比较松、比较可口，但实际上从养分来讲，它是完全无效的。而耶稣是非常的纯洁，然后无罪、无恶的，所以我们当然不能用酵的面。哥林多前书11章26节里面，保罗呢，他在引用耶稣当时所说的话，就是当我们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我们等于是在宣布了耶稣他的死。好，我们从这个哥林多前书11章24节开始看，这是保罗在解说这整个仪式的重要性。他说，祝谢了就拨开这饼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Okay, so I'll pass this around.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领这个饼，先不要放到嘴里，先将这个饼拿在手中，开始纪念耶稣基督他在圣经中所有我们对他的记载，尤其是他要为我们上十字架的记载。
Just as Jesus Christ commanded his disciples to take of the bread, let us do that now.
好，那我们现在再吃这个饼。我们刚吃这个饼是很硬很脆，然后听说可能在当年也是差不多是这样子的饼，然后就是这个圣餐的第二步，而我们要饮这个杯呢，当然是在代表着神的宝血，而耶稣的宝血其实代表的是耶稣在十架上的事工，也就是他用他的身体去承担我们所有人类过去、现在跟未来所有所犯的罪，而这些罪就以耶稣的身体为一个目标，被天父来惩罚。然后我们在饮这个杯之前也一样默想耶稣他将以他的身体代替了我们所有，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Okay, let's just bow our heads one more time.
让我们再次低头。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聚集在这里，一起纪念你以及你的儿子对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我们也要特别感谢神给我们的恩典，对我们所有的做的事，更要感谢因为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你就给了我们永生，所有的感谢因着主耶稣基督之名，
Amen.
Amen. 要知道就是其实我们自己随时也都可以求取圣餐，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就有讲说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皇家的祭司，所以我们随时都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仪式，只要是我们能够清楚我们所做的这个些仪式的每一个元素是什么意思的话，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做这样子的一个祈求。好，我们今天要再把这个祷告的最后一堂课再做一个说明。为了今天的课呢，听他再回去再看那个上校牧师的一些笔记，那这是其中的一段在荧幕上的，他觉得很值得来分享。我们之前就有讲到，就说我祷告呢，其实是能够真正呈现我们对神的信靠程度。如果没有这个信念，相信的信靠的话，我们的祷告是没有意义的。而这个信靠与安息呢，也是上校牧师的一本书上面的题目哈。他说是跟我们在整个天使征战中的一个胜利有关的，直接有关的。而在约翰一书五章四节里面呢，也就讲说呢，而因着我们的信心，那我们就能够得到打败这个世界的胜利。所以而且我们在前面也一直讲了哈，就是信心它其实就等于是圣经所有的内容。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啊，有列出来很多这种算是信心的英雄们，他们全部都是靠着信心而成为英雄，而打胜仗。而且呢，他们都是因为他们信靠神的话，而且去使用、运用神的话，他才得到了胜利。所以呢，就在约翰一书五章四节里面说，靠着这样的信心，他们才能够完全的战胜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就是所谓撒旦他在管理的整个世界。所以呢，在前一句说，如果我们要能够打在所天使征战的这场战争中呢，能够打胜仗，完全就是靠着信心，而信心其实就是等于上帝的话语的另外一个名词。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边，我们生活在这边，到底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到底方法是什么？其实这样看起来就非常简单。也就是说，我们人生在世就是靠着上帝的话语，也就是信心，来打败撒旦所设计出来的这个属世系统。而这不是什么秘密，因为这就是事实，就是这是唯一可以让你战胜这个世界的一个方法。 所以呢，在我们所谓的祷告，就是因为我们彻底了解上帝的旨意，那因此我们可以告诉上帝，我们可以跟他说，我们知道这是你的旨意，所以我们这样的祷告，然后我们也这样的去执行你的话语，因此你给我们的应许都将成就。我们人类的眼光能见到的事情是非常狭窄的，但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话语代表了神给我们的计划，所以我们因此用着神的话语来做这样的祷告，就是告诉，等于是回应神说，哎，这是我们理解神你给我们的计划，请让我们能够更清楚，在现在的混沌之中，因着你的话语，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看见该怎么行。而神呢，是知道所有的现在与未来的细节，所以他呢可以用他的神圣的法令来指引我们。而神呢，他会需要听到我们的祷告，因为他需要知道我们真的有把我们的期许跟他的做对齐的动作。所以当我们祷告进去之后呢，因为他是同时看到所有细节的神，他掌握每一刻的所有的细节，所以当我们的祷告的时候，这样的祷告就会进入他的超大的电脑的这个神圣指令之中。这种感觉很像呢，今天你是一个那个国家的主计处的处长，然后你会要求各个不同部门每一个单位，他们都会提供他们今年度一开始的年度的所有的预算，那所有的细节都是你各个部门都要放进去的，然后主计处再统整来做一个裁决。所以因此呢，就是当你有在前面事情发生前祷告，总是会被列入他的计划，如果你没有提出你的祷告的话，他是不会去让你有机会执行你的计划的。就好像说，如果有个朋友他有很大的困难，他却不告诉你他的困难的细节，你如何帮得上他的忙？也就是说，也许神知道我们所有的状况，但是你自己的祷告是必须要提出来的，就好像各部门要提出他自己的预算计划一样。如果你不提出来的话，他就不会成为这个神的指令中的一环。而且呢，耶稣还跟我们讲说，要祷告的时候最好到你自己的个人的房间里面，把门关上之后，把你的祷告说出来，真的把声音要放出来的说出来。那听说他知道，他觉得 他知道这个原因，为什么要把声音祷告出来。第一个，当你进到自己的房间去关上门祷告的话，代表是旁边的人都不会听到你的祷告，因此你的祷告不会因为有旁边有别人而改变。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你把声音讲出来呢，你其实是完整的表达出在你脑中所有的神的话语，你所了解神的旨意是到什么程度。而但是神他可以读我们的思维啊，为什么我一定要把话讲出来呢？而且呢，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同时有很多的天使在旁边观看，而天使是没有办法读我们的思维的。所以呢，那我问说，为什么天使们需要听到我们的祷告呢？因为其实我们的祷告让天使听到了，然后呢，神他会回应，当他回应我们的祷告的时候，天使就会直接知道这个人的祷告跟天父的回应，那这样的话才能够在天使的征战中知道神是信实的，而神呢就能够证实，在天堂法庭上可以证实神是非常有信实的神。然后呢，当那些撒旦和他的小喽啰们在控告神说，哎，为什么这个人的祷告你没有去回答他呢？那神就会说，因为他是做了一个愚蠢的祷告，却我是不应该要回复的。你看旁边的那个人，他的祷告是非常非常好的，是符合我们神的意志的，那我都有回应他。所以这样的话，撒旦就不会做一些不合理的控告，因为他就已经很明显的神证明了他是一个信实的神。要记得撒旦这个词他就是在法庭中的那个控告者，就是所谓的控告者的角色。所以他就一直在这个天使的征战中负责呢，去找神的天父的毛病，他要让 天父是变成没有这个法庭法官的这样的职位，因为他如果不公正，他就不能当法官了。而我们呢，人之所以诞生，就是我们要成为神的见证人，我们对神的性格的见证人，我们的所作所为都在证明神是信实的一个性格。我们如何能展现神的性格呢？第一个，我们必须要思考像神一样思考。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上这个圣经课，就是我们要学习想的方式，我们的思维方式是跟神一样。而且呢，我们如果只是学神的话，但是却完全不改变我们的行径，没有像神的行径的话，那是那个撒旦会说，哼，那你们这些人都比我还烂还糟糕。而想想当年中世纪时代的那些在修道院里面的修士跟修女们，他们常常会闭静一个月都不讲一句话，只做读经的工作，那这样子其实并没有扮演好作为神的见证人的一个角色，因为他不说话不做事，他其实就没有办法展现他是不是真的受到神的思维的影响。所以呢，耶稣才会在跟他的会众们教导他们说，你们必须要走进社会，必须要在人的前面发亮兴起，这样的话才能够证明你是荣耀神的人。而在这时候呢，那些陪审团们，那些天使们，他们才能看得到我们是为神做了正确的见证。而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也是一样，那些天使陪审团们都在听，他就知道从你的祷告里知道你的思维与神的关系是不是跟神对齐，然后你就是不是做了一个神的正面的见证。那有的时候你会听到有些人说，哦，我祷告了一些事情，然后神呢他回应了我的祷告。所以当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会在教会里面做一些见证，他会表达说他祷告了什么，然后神回应了他什么，这种见证其实如果是一个好的见证的话，的确就是荣耀神了。但是我们要知道，更重要的祷告不是为了见证而祷告，而是要经由祷告让那些陪审团的天使们听到我们的祷告是符合神的思维的祷告，那我们在这个祷告中就已经荣耀神。
OK, now we'll have a break now for 10 minutes and we'll come back at about 10 to 5, isn't it?
4:50回来。